再做一个祷告。天父，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再次的存着恭敬受教的心，求主你自己指教我们当行的道，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条服侍你的道路上，无论经历什么样的处境，主啊，让我们坚信主我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并且让我们看见主你的作为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让我们带着一颗信靠的心走完你要我们走的每一步。主啊，我们在服侍你的过程当中所遭遇的许多的事情并不一定都是我们的明白的，但是主，我们期待你继续的指教我们，让我们在每一个阶段都经历到你。谢谢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请大家回答我以下几个问题。信徒出去做宣教是不是一件好的事情？第一个问题，好吗？好啊，不太肯定哈，好不好？好啊。那信徒出去做宣教，有没有神的同在？
有，
有神的同在。我们这样出去做宣教的工作，会不会有好的成果？
不一定，
不一定。有人说有。如果你的答案都是正面的话，我相信这几天也许你会有一点的疑惑。那如果这些答案都是正面的，为什么这个韩国的短宣队到了阿富汗之后呢，会面对被人绑架作为人质的这样的事情？到底神在哪里？到底神，你有没有把握神一定会拯救这些的人质平平安安的回来韩国？你会不会觉得这样的事情真的是上帝的旨意，要去信望主的福音吗？你觉得他们这样的为着福音出去，那韩国人知道了这样的事情，为了去服侍别的国家而被抓起来受苦，你觉得韩国人会以他们为荣吗？或许我们会这样觉得，不过呢，到目前为止哈，实际的情况真的并不如我们想象这么好。今天下午刚刚看到相关的一个报道，是朝鲜日报那边写的，它的题目是什么呢？它的题目是部分网民，就是上网的那些人，谴责被绑架的人质，无知行为引起非议。它的内容当中呢，是提到最近这几天针对这件事情，有一些的网民批评的不是塔利班，批评的是这些短宣队员，这些的人质，批评的是教会，甚至整个基督教。它里面的报道的几句话，两小段我读给大家听哈。他说呢，大部分的网民都在批评韩国基督教的攻击性活动是对是错的同时，祈祷人质平安回来，他们同时祈祷他们回来。但是也有部分网民通过很难说出口的恶帖谴责被绑架者以及他的家属，或者煽动反基督教的情绪，甚至有不少人主张拥戴这些绑架犯塔利班的武装组织。那在其中一个韩国很有名的网站叫 Naver 啊，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啊。他刊登了一张照片呢，这张照片是一个在地铁站传福音的一个人拿着一个十字架，然后他摸着这个跪在那里呢，等候人供应食物的和尚的他的头啊。那他的题目呢叫做"和尚的屈辱"啊。然后呢，下面还有一段，是这样写的：该文章的回帖当中，绝大部分的人都是 谴责基督教教徒的行为有失妥当，但也有数百个回帖针对整个基督教谴责说应该赶走基督教，而且呢，他们说了这样一句话，不是基督教而是狗都教。因为基督教是基督教、啊、那么这个他就把它改成 gay 了、啊、就是狗的意思。那看了这样的报道，我不知道你的感触是什么。我也不想针对这样的一件事情来做一个什么特别的啊，作为我个人的看法的一些回应，我不想。但是我想，最近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不得不让我们这些在服事主的道路上的人，好好的去思想我们所做的事情到底价值在哪里。宣教工作，做神的工作，在教会里面的工作，常常给人一种吃力而不讨好的感觉。你付出很多，短宣队也很有爱心，他们也愿意贡献他们的青春、啊、用他年轻的生命去到一个回教的国家，向一批不认识的人来付出。但是如果他们这样的一些举动引起全球的鼓掌，使到基督教的名声能够呢啊，使人的名呢、能够得到光荣，那实在是好事情。但是不但他们去到那些的地方啊，被一些心存着一些政治目的的人抓起来，以致他们的身体精神都受尽了伤害，无辜的伤害，他们的家人也忧心忡忡，而且甚至使到呢有人开始因为针对这件事情攻击基督教。那你跟我都是服事主的人，我相信这个只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事件而已。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事主的道路上面所遭遇的是同样的，你付出，你工作没有看到果效，但是另一方面却遭遇到人的批评。那么既然是这样，我们做神的工到底有什么东西是值得我们坚持的？这个是我愿意跟大家一起来透过传道书第十一章里面跟大家一起思想的。我的题目呢叫做风雨中的收成、啊、这是一个在风雨当中的工作，我们怎么样能够从中呢有所收成呢？那刚才我们所看的那段的经文是传道书第十一章第一到第六节，我不会注解按着顺序的来解，但是我会整体性的从当中归纳出一些相当肯定的对我们人间实况的描述，以及我们当有的一些回应呢，来跟大家提出几个要点。第一方面呢，刚才传道书我们所念的作者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呢就是人生并非事事能把握，人生并非事事能把握，很多的东西不在你的控制底下，而且这些不在你控制底下的东西很可能会拦阻了你迈向你的理想，甚至是拦阻了教会的工作的进展。那刚才我们所看的经文里面在第三节那边告诉我们，他说呢，云若满了雨就被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如果你看新译本就是就横在何处，那倒下来就是在那里了，它的意思是这样。那这里呢是作者用两幅的图画来描述人间的无常。第一幅图画呢是雨的形成的一种图画，它用透过这一幅图画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不是我们事事我们不能够完全的操控，不完全在我们的操控底下。云怎么样形成啊？这个云如果满了水，这个雨就会形成了，你不能够去控制它。相反的，当它一下雨的时候，你只能配合它，你拿雨伞，不然你就去躲雨，不然你就穿雨衣，你只能够去配合它，这不是在你的操控底下的事情。 今天虽然科学已经相当的发达啊，科学家也能够很仔细的跟你解释到底雨是怎么来的啊等等，他们已经有做一些的研究，跟当时不一样了。但是这些自然的现象还是超出我们能够控制的范围。最近地球在发生这个气候的病态的现象，使得全世界的科学家政治家都束手无策。如果你看今天的报道的话啊，匈牙利那边热浪发生了，一来夺去了500人的性命。但是欧洲还是一样，欧洲那个英国那里却发生大60年以来的大水灾啊，相当的严重，35万户家庭失去这个食水的供应，还有50000的家庭啊失去电流的供应等等，损失相当的惨重。这些都在告诉我们，虽然科技在发达，虽然人好像在宣扬自己的能力，但是大自然的事情还是超过我们能够操控啊。这是第一幅图画。第二幅图画呢，是树连根拔起的一幅图画。当强风一来的时候，树或向南倒或向北倒啊，倒在哪里就横在哪里。这个在告诉我们，不但是不能操控，而且不能预测，你不知道它向南倒还是向北倒。那如果你能够预测的话，那么今天能够免去很多很多的灾难。今天我们处在的世界就是这样，我们的人生每一个阶段，我们都会遇到一些超出我们能够控制和预测范围的事情，而这些的事情拦阻了我们迈向我们个人的理想的去路。甚至如果你是在教会里面的工作，你的服事啊，教会的整体的发展都可能呢受到这些我们不能操控的事情所影响。那作者在这里提的，他是用两个的比喻去描述，但是其实我相信他的意思呢并不止于自然界而已，其实他是在描述一种人生无常的那种现象，甚至可以，我们可以呢把它应用到，或者呢可以从其他的方面反映出这个的事实。比如说国际的一些的局势的发展也不在我们的操控底下，经济的起伏不在我们的操控底下，别人的意愿，别人想做的事情不在我们的操控底下，甚至于说我们自己的生命也不在我们的操控底下。有人因为刚刚结了婚，想要去度蜜月啊，就到这个普吉岛去度蜜月，正享受美好的时光的时候，海啸一来就把这个新婚的一对啊夫妻呢，使到他们永远阴阳相隔。如果你到马来西亚去，你偶尔会看到一些大城市里面有一些的建筑物，建到一半建不成，变成一个的荒场，甚至呢，有那些吸毒品的人躲到里面呢，在那里吸毒等等。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到今天还没有复工呢？啊，原来呢，这些很多都是在97金融风暴的时候所留下来的，啊，一些的啊残局。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没有人料到这样的事情。哎呀，投资家仍然继续的投资，发展商继续的发展，但是金融风暴一来的时候，这些的东西都被迫要停工。在我们服事主的事情上也是一样啊，我们呢很多不在我们的掌控底下。刚才我们一开始提的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啊，出去短宣队才不过一个礼拜的时间就被人抓起来了。我也我所读的以前的那间神学院啊，在我还没进去之前，曾经有一个缅甸来的一个传道人，辛辛苦苦读了3年，到最后一年的时候准备出去服事的时候呢啊，毕业之前就患了癌症，结果还没毕业就离开世界。 我自己的家乡也是一个很多教会的一个城市，不时你会听到一些的教会里面也发生重重的这些的问题。曾经呢，有一般的弟兄姐妹开着这个福音车出去旅行，结果呢撞到树啊，就全车的人呢就丧生了。有一些的人要渡河去过到村子里面做宣教的工作，结果船一翻就死了。这些东西都不在我们的预料当中，也不在我们的掌控底下，我们必须接受有这样的一种事情。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作者呢提到你不要对这些对人间有一些过分理想化的一种的预料。在第四节那边说呢，他用一种讽刺的笔法来描述一些过分有自信心的人啊。他说呢，看风的不会撒种，望云的也不收割。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等到完全风调雨顺的时候才来撒种的话，那么你永远找不到好的时机，不会有的。如果你要等到那个时候才撒种的话，那么你只有挨饿的份了，不可能的事情。同样的，今天既然局势是不可能有一天来到一个绝对理想化的情况，那么也在告诉我们呢，我们不能够完全依赖着情势来做事情。人间的种种事情都是这样，如果你想到要找到一个最完美的对象才来结婚的话，那我告诉你，你准备呢一生守独身。如果你想要找到一个完全没有问题的教会才去聚会的话呢，那我告诉你，你永远不用想要有团契的生活。如果你想到要有一个自己完全没有生活的担子的时候才好好的来服侍主的话，那我告诉你，你注定了一事无成。如果你想到要等到要找到一个我传福音最有效的群体的时候我才去跟他传福音，那我告诉你，你准备呢空手见天父，不可能有。望云的看风的就不会撒种，就不会有收割。你不能够完全的按照着局势来做这些的事情。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又存着什么，我们又有什么盼望呢？这是我们必须好好思想的。那我很喜欢传道书，为什么呢？因为传道书这个作者啊，所罗门，他一方面用一个冷冰冰的眼光来看人生，把人生最现实最真实的那一面啊，用他的文笔啊，很生动的描写出来，这是一方面。所以你看传道书的时候，有时候给你一种非常悲观消极的感觉，但是这不是他的全部。你发现从开始一直到全书的结束，他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他对神的绝对信靠。这个是我们不能没有的眼光，一方面很真实的、很诚实的来看待我们的人生，不要存着什么样不切实际的期待；另一方面，我们要对神有绝对的信靠。所以经文里面的第二方面呢，我所归纳出来的呢，就是虽然人生并非事事能把握，但是人生须知天父在掌舵。你人生当中你必须知道天父是那个掌舵人，那个舵就是控制船的方向的那个舵，他是掌舵人，表示呢他是一个掌权者在那里。经文里面也告诉我们，在第五节他说呢，风从何到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知道啊。从这里的描述里面其实反映了作者的两方面很重要的观念。第一，他绝对相信有一位神是存在的啊， 神的存在是不能否定，虽然他知道万事不一定都在他的控制底下，他知道万事不在他的预测底下，甚至这些东西可能给他的给人生带来一些的不好的影响，但是他仍然相信神是存在，甚至他一点也不怀疑神的属性有什么缺欠的地方，他不会因为这样呢怀疑神是不是真的慈爱的，神是不是真的公义的，神是不是真的有能力的，不会，他对这位神有一种绝对的信心。最有名的其中一节经文是在第三章第十一节，他那边说呢，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那这句话就表达了他对神的那种绝对的相信。但是这不是这里的重点，第六节的重点是什么呢？第六节的重点是他的存在是我们不能否定的，但是他的作为不一定是我们能了解的啊，他的作为我们不能参透。他说呢，风是从河道来的，你尚且不知道，骨头在怀孕的妇人胎中如何长成，你也不知道，那更何况这位行万事的神呢？其实对自然界我们所知道的还是相当相当的少，不是因为我们这些平民百姓知道的相当少，科学界里面对这个自然所了解的也是相当相当的少。2003年6月的一份国家地理杂志里面啊，提到呢一个国际保育协会的人，他写下的一篇文章说呢，科学界里面发现了一个新的战士虫啊，一篇的报道。那篇的报道的结束是这样写的，他用了这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他们啊，就是战士虫，他所发现的新品种的战士虫，他们的发现提醒着我，科学对自然界仍然所知甚少。当我在预备这个的时候，我也想研究一下到底雨是从哪里来的，是怎么形成的，我就上网去找百科全书啊。当然呢，它有一些科学的解释等等，不过呢，有趣的是百科全书里面哈，最后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实际上雨的形成的复杂物理运动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被研究清楚，不知道，那更何况作者这边说是永生神的作为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活在这个不是我们能事事掌握的人间，一个有信仰的人不一定会比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活得容易，相反的，常常一个有信仰的人呢，会产生更多的疑惑。如果你没有信仰，你是一个无神论者，那么世间遭遇到这些重重的苦难，那么你大概呢，就说这个是一种命运啊，什么之类的而已。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有神的信仰的人，那你会问的问题是更加难以回答的。为什么我会遭遇这些事情？神在哪里？为什么神没有看顾我？等等这些的问题。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节的经文里面在告诉我们，他在提醒我们，神仍然在那里，而且仍然在做工。你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遭遇，你有这样的感受，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太短浅，我们的这个知识太有限，我们的寿命太短，看不见神的全盘计划，我们不知道上帝到底在做什么，但是我们知道神仍然在做工。不久前我收到一个的 PowerPoint， 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我觉得很能够呢把这种的情真实的真相描述出来。他提到呢一个少女，她经历了生活当中的种种的不顺利，她的男朋友跟他分手，他所参与的球队在比赛当中落败，他的考试不合格，他 他的一个邻居好朋友搬到很远的城市去，哎呀，所以他经历了这些的事情以后呢，他灰心丧志啊，他非常的难过。那么有一天呢，他无精打采的呢，就靠在餐桌上面。那个时候，他的母亲啊，正在做蛋糕啊，那么正在做蛋糕，蛋糕前面呢就有不同的材料摆着了啊，有香油啦，有面粉啦，有发粉啦，啊，有鸡蛋啦，有其他的东西。那这个母亲就问他了：“你为什么无精打采啊？”那这个女儿呢，就一五一十的把这些的事情都告诉她的妈妈，啊，讲完了以后，哎，她就加上了这句话：“到底神在哪里？为什么神没有看过我？为什么我总是经历不到他？”那她的妈妈一时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啊，所以就静默一段时间，而且似乎呢想要把话题转开，她就跟她的女儿说：“你想不想吃我做的蛋糕啊？”啊，他的女儿说：“哎，我最喜欢吃呢，妈妈做的蛋糕了，非常的好吃。”他妈妈就说：“那这样吧，这里有一碗的香油，你喝下去。”那他女儿就觉得很奇怪：“怎么可以？我怎么可以喝香油？我喜欢吃你的蛋糕，但是呢，香油是不能喝的。”那他妈妈就把香油放下，拿了生鸡蛋起来，他说：“不然的话，你就把这个生鸡蛋吃下去吧。”他说：“生鸡蛋我最讨厌那种味道，腥得要死。”啊，那他妈妈又拿了第三个，他说：“不然这些面粉或者发粉，你把它吞下去吧。”他说：“妈，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哈？为什么你今天做这样的事？”那他妈妈呢，就跟他解释了。他妈妈说：“神做事情有时候呢，就像做蛋糕一样。”哎，他还是不明白。他妈妈就说：“做蛋糕的时候，每一样材料都是难吃的东西，但是当他把它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一个美味可口的蛋糕。”啊，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一幅现实的图画，来描述我们眼睛所看不见的世界当中神在做的工作。为什么我们会经历这些的苦难？为什么这些东西这么难吃？因为呢，它是个别的。但是呢，当神把它凑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一个美味可口的蛋糕。那你说人生当中所经历的个别的事情也是一样。为什么这个是这样？为什么那个是那样？都是难受的比较多。但是那是因为你看不到全盘的计划。那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对神的存在以及神的作为有绝对信心的人，那么我们呢，在经历一些不顺利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有新的想法。当你看到你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遭人拒绝你，你要想这个大概呢是香油。当你这教会发展的过程当中遇到重重的拦阻的时候，你想大概呢神加入了生鸡蛋，还是很难吃的。当你看到中国大陆的福音的门，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打开？中国教会还受了这么多苦，等等。你要想这个可能呢是发面或者是面粉等等，都是难吃的。但是呢，当有一天世界来到终局的时候，神成全他的计划的时候，你和我就能够尝到那个真正的蛋糕出炉了。这是这段的经文里面作者在他头脑当中的一个确信。他知道是有很多的东西超过我们能操控，超过我们能预测，但是神仍然在掌舵。人生须知天父在掌舵，这是我们所需要。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回应这个事实呢？那作者呢也提出一些我们实际应当做的事情，我把它归纳成为一句话呢，就是呢，人生务必时时勤工作。人生需要常常的积极的来回应神的这个作为，不管情势怎么样，不管世间是怎么样超过我们能够控制和预测，但是你要做你该做的事情。那世人我们也知道，我们跟他们活在同一个地球上， 我们的遭遇跟他们的遭遇没有太大的两样，但是有很多的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在这种的遭遇当中仍然有很好的作为，这个是也值得我们学习的。那更何况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活在这些我们不能操控和预测的世上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在掌权，在这个大前提底下，我们做起事情来应该更有动力，应该更积极，应该更有方向，更有目标才对。那作者呢，他就提到呢几个你们要做的事情啊。第一节那边说呢，第一个就是要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上，因为日久必能得着啊。当然有不同的学者对这节经文有不同的解释了。有一些的人呢，比较古典的解释呢，就是这是指善行啊，你要把你的粮食分享出去，就是鼓励人呢，无论在何种的境遇之下，都要有善行啊。也有人说呢，这个是一种的经商的描述啊，就是做生意啊，表示呢你要很勇敢的啊做投资。另外有一些人呢，用反面来看这段的经文啊，就是他认为呢，这个作者在这里不是要你这样做，他是讽刺啊，说呢，一种愚昧的行为，把食物呢浪费掉的意思啊。不过你从经文前前后后，你都看不出作者有任何讽刺的意味啊，是在说一些人浪费资源。我们看不出这个意思来，所以第一跟第二个解释呢都差不多啊。但是呢，无论是哪一个解释，我觉得呢都没有影响我们正确的从这一节经文当中归纳出神这个作者要我们做的事情。他要我们做的呢，就是呢你要付诸于行动，你要做一些事情啊。那你把食物撒在水面上，日久必能得着。意思是什么呢？你如果期待将来的成就的话，那么你必须要有当下的行动。你当下不行动，那么你不用期待呢将来会有什么成就。那在成败的这个领域上面，其实人最要不得的一个思想之一啊，就是呢觉得呢我已经来不及了，我已经年纪太老了，或者呢我过去没书没有读好，我对电脑一窍不通，我的地理知识一窍不通啊，从来没有及格过啊，等等，你有这种的思想。或者呢有另外一些的人呢是等啊，等吧，等到我钱赚够了再说，等啊，等我结婚了再说，等我孩子长大了再说。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不行动的话，这段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你就不用再期待将来会有什么样的成果。相反的，如果我们期待见到成果的话，那么你一定要现在就开始付出一些的代价。很多的人呢愿意有成果，但是不愿意付代价的啊。以前呢我记得蔡师母在教钢琴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的学生啊，就跟他学了，那么他就教他啊，你要弹哆来咪啊等等啊，基本功啊，你的手指法等等要掌握好。他教你们是不是这样啊？所以那些东西呢，你要常常练。但是呢，这个的学生练没几下呢，觉得呢太苦闷了啊，就来告诉蔡师母，他说有没有一些更快的方法啊，让我呢能够马上弹出诗歌来。这些东西呢就在反映了很多人呢，他们愿意有所成就，但是呢不愿意付出相等的代价啊。但是呢不可能。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同学们，你再等一天你就浪费多一天，你从现在开始，那么其实时间就不会太久你能够看到成果。你虽然你不知道多久，但是没有开始就永远没看到。这个呢是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的。很多的人呢很多同学告诉我，哎呀，每次讲道的时候立正总是不够。那我告诉你，你今天就开始慢慢收集， 日久必能得长。啊，有些人说，哎呀，我的书读得太少，啊，我的知识不够。那你今天呢，就开始阅读，就算是一天读五页也好，读十页也好，日久必能得长。有些人觉得，哎呀，我不太会祷告，我需要操练祷告。那么你今天就开始操练吧，日久必能得长。有些人觉得，哎呀，我的身体不好，我需要更多的运动。但是讲是这样讲，但是没有做。你今天就开始锻炼吧，你日久必有所得。有些人觉得他服侍需要学门的乐器，以后能够更好的来服侍主，但是没有行动。你今天就开始学习，那么你日久必有所得。亲爱的弟兄姐妹，是需要付诸于行动的。那我很喜欢有一首好久以前的一首歌，差不多是我刚刚信主的那段时间，十几年前。他这首歌呢，歌词很短，是这样说的。他说，有了开始就不会太迟，像种子落地等开花结实，有了目标就不会迷失，路途虽蜿蜒值得坚持。不会不会太迟，只怕没有开始，不会没有结果，只怕不肯尝试。把你的粮食撒在水面上，日久就有所得。第二节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这边说，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这边呢告诉我们，不但有行动，你也要知道你的行动是为了什么而做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勇于施舍，你要乐于施舍。他就说，你要分给七人或八人。那当然原文里面没有人那个字啊，就是分成七份或者八份。然后呢他说原因在于你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灾难临到地上，要为将来来做一种的防备。怎么样防备法呢？你就是今天乐于施舍，用爱心去服侍。换句话说，刚才我所讲的那些，无论你是学琴，无论你是装备知识，无论你是锻炼身体，哎，等等，你那个时刻开始，你将来会有成就。但是你也要知道你的方向是在做什么。你是要呢，来向身边的人来付出，分给七人，分给八人，使到你的资源能够使别人得到帮助。这个是基督徒做一切事情的一个重要的目标。我们学习，我们锻炼，我们装备，就是盼望呢，我们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来服侍我们身边的人，使别人因此得福。所以有一本书，叫做《增进你的服侍》，它里面有一句话说，当我们去服侍人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像耶稣基督的时候。所以同样的，我们信主，我们也要有一个实际的生命的彰显。这种的彰显怎么样像基督？就是你要去服侍。那这边说，因为呢，你不知道灾祸，有什么灾祸会临到地上。那我想当然，你从人间来看，你愿意帮助人的话，可能你在遭遇患难的时候，别人也会回报你，这个是其中一个。但是我们要把眼光看得更远一点，那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做神要我们做的工作，当有一天世界结束的时候，当大灾难发生的时候，这些属他的人，这些实际上活出爱的人，必要跟神同享那份永恒的荣耀。因为耶稣基督讲过这个比喻嘛，他把山羊跟绵羊分开，他说呢，那些进到他国里面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服侍人的人啊，人家没有穿的给他穿的啊，没有住的地方你接待他等等。这个是我们所需要做的，一方面我们付诸于行动，现在开始，另一方面呢，乐于施舍。第三呢，是在第六节那边告诉我们的， 啊，我们呢要努力不懈，要勤劳，因为那边说呢，早晨要杀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杀的，或是晚杀的，或是两样都好。这边不是在告诉你做一个工作狂，早上工作，晚上工作啊，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我们不要被这些的时段限制了我们达到当有的成果啊。不要，当时的农夫肯定也没有在晚上撒种的啊，一般都在白天工作。所以他这个用这个的比喻是要告诉我们，无论怎么样，你做你工作，你努力不懈的工作，那么呢，当然第一你要预备心，有可能有一些的东西是没有成果的啊，因为他说呢，或是早杀，或是晚杀，表示有一些可能真的你做了没有成果，但是你不知道神什么时候做工，那么使到你的某一个动作、某一个付出就产生了美好的成果，真的落在好土上面，你怎么知道？啊，因为这一节呢，正好是讲到神的作为之后，他就提出来，你不知道上帝的作为怎么样，所以那么早晨你也要杀，晚上你也要杀。我好久以前就听过一个牧师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呢，做传道人是没有退休的，这个句话当然意思不是说你永远不会在岗位上退休啊，很多人牧师呢都有退休的仪式，确实他们退休，但是呢，那个是从职位上下来，但是呢，使命感仍然随着你，神所交付你的工作，你在岗位上下来以后，我们仍然需要去完成，是没有退休。那意思就是说，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说，从属灵的角度而言呢，其实做传道人并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个生活方式，一种的生活方式，我们去继续的用我们的生命完成它。啊，这边说早晨晚上是一个寓意啊，不是说呢，天黑跟白天的时候，不是，他讲的是那个时段，年轻年老也好，放假读书也好啊，是你工作休息也好，那么你在你的人生当中，你要不断的努力去完成神可能透过你做的工作，你要努力的在做。施运道牧师，一个美国很有名的作家啊，他分享过他在做牧师之前的一个经历。那个时候他才结婚两年，他就呢加入了这个海军，然后呢就被派到这个冲绳岛去服役啊。那个时候呢，他跟另外一个朋友叫做艾迪啊，安排在一起呢住啊，就是他的室友了啊。那他的这个室友呢还没信耶稣，而他已经信耶稣了，所以他呢很想呢跟他来分享福音。但是呢，他这个朋友啊，心里面比较刚硬啊，他这样回答他，他说呢，我不要你硬把这些的东西塞过来，你有你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所以你不要干涉我啊。但是当然他们还是相处的相当好。后来在那段期间，这个施运道牧师呢就参与了当地的导航会的工作。你们知道导航会啊，一个基督教国际性的一个机构啊，他们专做这个门徒训练的等等，他很积极的参与。那你知道，如果你参与过导航会呢，那么他们的门徒训练里面有很多经文你要去背诵的啊，才能够成长嘛。那他有一次呢，他虽然他的这个朋友艾迪哈拒绝了听他的福音，但是呢，他内心里面那个对他的负担还是没有消失，所以他参与导航会的有一天呢，他忽然间灵机一动，想到一个方法，他就叫他这个室友来啊，他就告诉他呢，我参加这个导航会哈，需要背诵很多的经文，那你能不能够帮助我温习这些的经文啊？这个朋友当然还是老话一句，当然他答应了，他说哈， 好的，但是呢，请你不要将你的思想塞给我，不要勉强我去接受你的东西。我可以帮你温习，但是我没有兴趣做和尚。啊，这是他这样说的。啊，那当然，虚云道牧师就微笑，也就答应了。所以在接着下来的几个月里面，他的朋友啊，一直呢帮助他温习。啊，他背诵错了就去纠正他，甚至呢还去鼓励他啊，更好的来背诵等等。那日子就这样过去了。他们那次服役完了以后呢，也大家呢分开了。这个艾迪呢，从头到开始呢都对福音没有任何的反应。啊，不过呢过了25年，这个施运道牧师成为牧师了。他有一次呢就接到一个电话。啊，当然这个电话呢就是艾迪打来的，告诉他呢他已经信耶稣了。那他在电话当中呢问了这个施运道牧师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你还记得你常常将那些经文塞给我吗？啊，他说，是的，我记得。艾迪告诉他，很有用，很有用。什么意思呢？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哎，这个人好像没有反应，但是当你尽力在做，尽力在做的时候，很可能神就在当中呢来动工。所以这个艾迪自己承认，虽然他是25年之后才信主，但是25年前的这些的东西深深影响着他。早晨要撒种，晚上要撒种，因为你不知道哪一个种子会长成结果。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啊，我跟师母呢曾经跟一个朋友传福音，传了又传，传了又传，3次我记得跟他完整的讲述福音，他都不愿意信。后来呢，师母在临走的时候呢就说，那我这边有一个决志祷告文啊，你自己有一天想了你想信主，你就用这个祷告信主吧。啊，结果呢有一天我们真的收到他的电话。电话是什么呢？就是他真的按照那个祷告决志信主，今天他成为一个教会里面的全职同工。啊，我这次回去马来西亚还见到他，感谢主。有些时候我跟一些弟兄姐妹在谈话，我用上帝的话语去勉励他。啊，当然讲了太多话我也不知道讲什么，但是偶尔我会听到一些的弟兄姐妹呢跑来告诉我。啊，他说，蔡老师你知道吗，你以前什么什么时候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这一句话对我帮助很大。我实在告诉你，我实在记不起来到底讲过什么话。啊，但是你每时每刻用神的话语去造就人，那你不知道哪一个种子落在好土上帮助了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要做。假期很快就来了。啊，不是说呢你假期还是要像现在这样啊，熬夜啊等等拼命，不是这个意思。你要让你的身体休息是真的，但是你要记得做神的仆人不是一个工作，你的工作没有放假，是一种生活方式。为什么呢？我知道也许你在整个过程当中你遇到重重的困难，就好像我前面所讲的，但是你不要忘记神掌权。既然神掌权，我们就要常常有行动。既然神掌权，我们就常常要懂得施舍，懂得服侍。既然神掌权，我们就要努力不懈，不管任何的时辰都做主要我们做的工作。这样的话你就能够看见原来在风雨当中也有收成，这是上帝的作为。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开声祷告。你自己现在服侍的处境，学习的处境到底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所以按着你自己的情况，你的需要，也按着这段经文你所得到的教导，你来向主做主回应的祷告。我们一起开声。哦，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自己来祷告祈求。哦，主啊，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太看局势，我们太看我们的周围，我们的环境，我们的遭遇，但是神，我们忘记了主你仍然没有离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主啊，在任何的一个处境当中，主使我们坚信你的应许如虹。主啊，你的恩典倾泻，福杯满溢， 使到我们能够在人生的即使是逆境当中。